开吧。
啊，就是那个第二个颂者，第二个颂者就是说由一元历史转起，这个颂者，就我觉得就是还是那个第二刘笑来译的是有问题的。
嗯。
就刘笑来他就是，您看就是韩老就是其他三个颂都把这个人显都译成就心都译成人显，就故人显为一他第三句话嘛。然后的话，2.2它也是贤者为一他，贤者也是人显的意思嘛。2.3也是译成这个人现为一他，所现实现一变质。就是他在提这个真实境界的时候都没有提所现，都是提的是人现，因为真实境界是没有所现的，人所是一体嘛。如果把真实境界译出所现的话，那就有人有所了。所以刘笑来这个把这个所现译出，他就说给人的感觉好像真实境界有人有所，所以这个表示不准确的，他可能是根据依据自己的理解。而真正在提这个所现的，大家都提的是世所显现，就这个就很清楚，就这个肯定是虚妄的东西。就我就是说，老师刚刚你应该说读了这个刘笑来第一感觉是不对，
对，
就我也刚刚仔细读了，我觉得好像他是很容易引起歧义的。
嗯，我一开始也是这个感觉，后来我一想，就是不是也解释成正确了吗？这个呀都不重要，我们现在就来捋一下这个，就是说这个能显所显啊。刚才那个在下边跟那个武则宇聊，能显所显是分层次的，这个很重要，我们来分一下啊。在依他体里头，全部是真实显现的，全部是心理活动里头，就可以分能所。哎，什么呢？种子是能显现，现行是所显现，可以分能所，是吧？这一层的能所都是真实存在的，都是心。然后呢，整个这个能显所显呢变成能显现，然后呢它所显现什么呢？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的梦中一些法就是所显现，这又是一对大的能所，是吧？这是第二个层次，就是整个心种子跟现行都变成能显现了。哎，因为它然后他折腾折腾给我们弄出一个梦来，梦是所显现，这样是能是有，所是无。然后这个所显现里头，这个所显现就梦是所显现里头又有能显所显。哎，又有什么是能显呢？就是人我，哎，我能显现色声香味触法，是吧？我一看色来了，我一听声来了，什么是所显啊？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人是能显，法是所显，我是能显，我所看见的听见的都是所显。三能所就分三个层次，这个以前没有这么明确表述过。再来一遍啊，能所分层次，所以你刚才说你不能死记说能就是有，所就是无，不能这样。一般意义上可以这样，就是一个大的说心是能显，梦是所显，哎，这样能是有，梦里的一切法是无，这是一个大的。但是在这个有的心里头还可以分能所，在这个没有的梦里头也可以分能所，三层。能这个心里头都是能，都是有的心里头怎么分能所呢？就是种子是能显现，现行是所显现。所以它可以分层次，不能执着说能显所显。所以这个意义上我们搞清楚之后呢，就是看经看它的意思，不要那个执着它那个词儿。然后梦里头全是没有的，但是它也分能所。你看一说人，人就是能吃能喝能说能打能骂，是吧？人就是一个能干坏事能干好事，人就是能。哎，他所干的一切都是法能所，都是没有的。哎，我是能，我什么都能干，是吧？哎，我所看见的听见的都是我所。哎，能所就是说能所呢实际上分三个层次。哎，所以他这儿说你要说就是说是有是没有，不要太执着他那个词儿。哎，只要你理解的这个内容对，心有梦无，只要你理解的这个对，那他说什么词儿你都，他错你就知道错，对就知道对，关键是自己分清楚。不错，其实第一天这个你看这就是老修行哈，第一天提的问题都是直接就特别核心。哎， 直接都是那个很关键的问题，一开始就把这些关键问题抓住了，很好。接着来，然后看哪儿有什么问题。
请问一下，你刚才上课中举了个例子，你说这一切有一条的是梦幻泡影，那这个梦幻泡影，比如说我们以前没听过这句话的，它的讯息进我们的这个 RDS 里面去了，那在这个时候，它实际它起来是变异值，
全是变异值。只要是你感觉到的就全是变异值，因为都是梦里的。凡是真实存在的那个都是我们感觉不到的，因为你在梦里嘛，你见不到真实。但是呢，你感觉到的这个全是变异值的虚妄法，跟那个真实存在的我们感觉不到的伊他起啊是有关系的，有紧密的关系。什么紧密关系呢？你所有妄想都会留下记忆，哪怕你在这白日做梦，你胡思乱想也都留下记忆，你胡思乱想的那个内容全留下记忆，都是变异值，都是一他起，都是真实存在。哎，所以这个妄想啊跟那个就是真实存在呢是有紧密联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都是梦，都是妄想，我们就胡来吧，就想干什么干什么吧，还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么一胡来呢，这胡来也要留下记忆，哎，将来升起的现行呢，那就是胡来，哎，所以有人为什么会得精神病，哎，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他自己搞乱了一些这个一些事情，哎，比如说这个他看到非常惊奇、非常害怕的，他自己就乱套了，哎，留下这些记忆。以后这个人呢就容易犯精神病，哎，他就是那种记忆出来了，哎，他那个混乱的那个记忆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梦里的一切法都没有，但是你要梦里的一切法都会留下记忆，所以利用这个原理呢我们才能修行。怎么修行呢？就是你熏习那个，我们说只有一件事是有意义的，什么呀？就是从梦中醒来，是吧？哎，你熏习这个就是有意义的。什么叫这个从就是什么记忆能让你从梦中醒来呢？我们总结就是用一个代表性的，就是如梦观。当然它代表说如幻观、如影观你都可以。如梦观刚才在下边也讨论了，只要你是在做如梦观，就是说面前是梦什么，不管你是在念哪个心经还是金刚经还是哪个颂的，还是就是你自己在这想啊，这一切都是梦，无所谓。只要你是在如梦观，甚至呢就是你一个感觉，你就是比如说在路上走，你就感觉我知道这都不是真的，哎，就这些，只要是如梦观就是最好的修行，就是最大的功德，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你什么功德，梦里的什么功德你都比不上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哎，因为金刚经四句偈都是告诉你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就是在做如梦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你是在做如梦观就是最好的修行，就是真实功德的修行。它这个差别只有什么呢？就是都是真实功德的修行，但是呢如果你做的坚定，力量大，哎，他那个记忆的力量就大，你正空性的这个进程就快，哎，我力量小，哎，我只要是如梦观照样是积累成佛资粮，哎，只不过是慢一点，只是这个差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呢，只要你是在如梦观，你在做什么都无所谓，哎，我是在走路，我是在吃饭，我是在是上班，还是我是在游玩，只要你是在做如梦观，你是在做什么都无所谓，哎，这是你掌握住修行的诀窍，哎，不是说这个事儿我非必须这样做才对，那样做才错，这个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它跟解脱没有关系。你看我们整天在那争说这个这个是顿悟还是渐修啊，吵来吵去，什么就是你只要不是如梦观，只要是把这个梦中当实哈，你说这个是好事，那个说这是坏事，什么争来争去，没有意义。只有一个虚假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 你如果说的对，可能以后会有好梦的果报，你要是认为错了，以后可能做梦会糟糕一点，只有这个区别。但这个区别对于真实来说没有意义，就是说你六道轮回现在轮到哪一道了无所谓，因为反正是轮回嘛，是吧？好梦完了就接噩梦，噩梦完了反正是，总的来说没意义。所以修行的诀窍就是，你知道面前是梦，做如梦观，这就是真实功德，就是超越于一切梦中功德的，不能比。你看那个《金刚经》说的是什么呢？有一个地方就说出来了，是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供养诸佛。那个其他几个意识啊，好多段都译出来了。满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啊，是供养诸佛，而且他说的那个就是亲自供养诸佛，那功德多大啊！但是呢，你比不上你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受持的意思就是你接受它里头的道理，你拿这个道理来这个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梦，就这一句，比那个。他的功德不能比，比什么叫七算术譬喻所不能及，多少份分你的功德分多少份，他连你一份也比不上。实际上干脆就是佛是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给你啊，算术譬喻什么，就是告诉你这功德太大了。实际上就一句话，根本你梦中就没功德，没真实功德，是不是啊？都是假功德，你只有如梦观才有真实功德，实际上说的是这意思。所以对这个世间事儿啊，不用太，比如说这个财物发不发呀，什么无所谓，你发就是把你原来存的钱早点取出来，你不发就是存的钱先不用，没什么区别，是不是啊？这是讲大道理。如果说这个人我又做如梦观，我又是这个世间善恶分得很清楚，那当然更没上这个。锦上添花了哈，那当然是也不错。但是如果你没如梦观，整天就在这儿分别功德哈，那就完全另一回事了，那就完全是梦中福报恶报的那个差别呢。佛就说你啊，就是没功德，就是那个谁说梁武帝，那个达摩祖师说梁武帝，盖多少庙度多少僧供养多少没功德，你连那个如梦观都不懂，是吧？冤枉了，没智慧。所以你就学明白这个核心道理，然后去越藏。越藏，你想越藏佛说的那个话，你一遍一遍的听，你基本上肯定就掌握了，就是佛大概是个什么意思，是吧？你像金刚经里的这个意思，好多经里头佛都较量功德，都给你梦中你做多少功德，根本就不能跟那个说你理解了空义，有般若智慧，不能比，那才是真实功德。
那表示这个色大乘论里面，他们有的就说，他们里面有一个讲依他起的话，讲了一个什么生者，他们说按这样子按五种佛法理解，他说这个就是你看你说那个生是遍及尘，然后你看他写的是生，所以他用这个来反驳，他说我们这个也不究竟。我不知道老师你当时。我听过你们讲解啊，你说其实是一个生者实，但我不知道那个四清佛他们的解释是不是像你这样解释的，我没看过。
他就是什么呢？就是学不好，然后就就老执着有，对。
他们为识的高手，我们称为他们这么理解的
啊。
一部分为识的高手这么理解，他不是说
他们认为是高手，其实连门都没入。他你就一个差别就完了，就认为梦中有没有。只要你非说梦中有啊，深者就是有深，是吧？就理解成你只要梦中有肯定是遍及值嘛，肯定是你跟那个不学佛的人的观点是一样的嘛。不学佛的那个人是不是都是说梦中这些都有啊？你跟他观点一样，你想你能有什么好处？你得跟佛观点一样才有好处。所以我们来，既然提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啊。
法不了投影
啊？打不了投影。打不了投影，那以后吧，以后我们能打投影的时候，把那一段呢，我给讲一下。正确理解，这就是不会读，他就是没有正确观点， 所以他读不出那个正确的理解来。哎，你比如说他认为这根本就是真实的，不是梦，你说他读什么能读出来说这是梦的那个是吧？那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他就说哎，那就是比方如，哎，不是啊。然后说五蕴皆空，这好像动不了了哈。佛说五蕴空，他都能给你说这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把空都能颠倒成有，那还有什么道理这可讲啊？那就是黑都能颠倒成白，空跟有是相反的概念啊。空就是有的话，那就等于说黑就是白，你还有什么道理可讲？是不是？空都能颠倒成有，那佛说的这经全部作废，全部没有。你要是说我理解的呀，大概方向对，我给你稍微的偏一点，模糊一点哈，这还。这已经就是不好了哈，这个可好，干干脆脆，直接空就是有，啊，黑就是白，东就是西，所以人呐，邪见叫要什么舍命不舍见是吧？他不是他有那个意志，是人来自然呐，他这个见你讲不清道理，他不会舍的，人都是认为自己是对的，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哎，我就老举我们院两个那个弱智，那跟人吵起来满脸通红，他肯定是认为说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傻呀？这么明白的道理你们都听不明白，哎，肯定是他肯定认为自己坚持的是真理，是吧？肯定是这样，不管人是持什么世界观，都是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哎，因为如果他要是认为这是错误的，他就不要那个观点了，是不是啊？他要的一定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所以啊，这个见很难舍，没办法，愚痴，哎，愚痴是最难治的病。嗯，你看这么多佛菩萨千百亿化身，可是我们这个愚痴的不懂佛法的有多少啊？佛菩萨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有的老板他比如说花了大半辈子，就是吃尽千辛万苦，好像就搞了一个产业嘛。如果现在你告诉他，他能接受说你？就是做了一个梦，这些都不存在，他肯定会崩溃。
对，
因为他现在妈的精神太重了。
对对，
他觉得我为此付出了那么多。
对，所以那样的人呢，就你给他说佛法就要婉转，就不能直截了当。嗯，那个网上有一首诗叫那个诗朗诵叫“真不忍心告诉你这是一场梦”，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你觉得受要受打击太大了。对。哎，对对对。
那老师，你跟那个真空妙有是怎么来？
真空妙有，好，这个有这个时间能来得及。真空妙有是历史上有一个叫王弼的人呐，解释《道德经》的时候创的词儿。哎，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老子认为啊，这个无极生天，就是无能生有，就是一切世界啊是从无有是从无生来的，他叫什么什么无。为这个天地之母，天地之母，什么有为万物之母，哎，无为天地之始啊，什么就是说，哎，就是无能生有。但是呢，注意老子说的这个无啊，绝对不是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如果是什么都没有，他什么也生不出来，这谁也知道的道理是吧？那说有那个谁为什么把它叫做无呢？因为老子啊看不清里头有什么，他《道德经》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呼吸恍兮其中有物，恍兮呼吸其中有相。什么意思呢？他就说这里头啊恍恍惚他有东西，哎，但是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我看不见。对，哎，这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说老子呢他没见那个根本的东西，没见真实，没见道，哎，他自己说的嘛，哎，肯定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一切有都是那个无生出来的，所以他知道里头有东西，所以他说其中有物，其中有相，这是他猜出来的，哎，他恍恍惚惚他看不清，哎，所以老子的这个无啊，实际上是什么呀？如果咱们给他这个提高一下，实际上就是咱们心嘛，我们看不到我们心。你看不到什么生的这个山河大地啊，哎，但是肯定有一个能生它的东西，老子 这是逻辑都能推的。要没有一个能生，他怎么能生出这个东西来呢？啊，哎，对对对，一定有一个能生的东西。就好像说，你即使说这是梦，你也得有一个能做梦的东西吧？哎，这个能推理出来。但是老子看不清那个能生山河大地那个是个什么东西，但是他猜一定是里头有东西，所以他就说恍兮惚兮，我看不清，但是那个无啊，它不是没有，它有东西。老子是这个，就是按照世间法是合情合理的，对吧？哎，我看不清，我猜肯定有东西。所以老子说的无啊，不是没有，而是有，但是他看不清，所以他看不清怎么办？我要说有，我就得告诉别人有什么呀？我看不清，我就把它叫做无。哎，所以这个无啊，那个谁王弼解释说，这个无啊，那不是一般的无，那是真空妙有。说真空为什么呢？你看不见里头有东西，哎，真看不见。但是呢，里头妙有，为什么妙有呢？你看不见的有，神了。哎，所以他是描写老子的这个无真空妙有，哎，是这样来的。
现在有点像那个现代就是物理学上讲的什么，一个是能量，好像无形的能量转化出很多物质。
哎，对对对，
或者又像大爆炸，从那一个起点不存在的东西，突然一下发生。
哎，对对对，他看不清起点里头是什么，他看不见能量是什么哈，但是呢，哎，物质形成了，就跟那个波变成粒子了。哎，所以有点像这个境界。老子呢，就是他知道这个有啊，是我看不清的东西变来的。他那个无是指看不清的东西，看不清不能说它有什么，所以叫做无。这是一个这样的方便说法。
而且我理解的话，就是老子的这个无，其实它还是梦中的东西。
绝对是，
对，
他
是梦中的，他还不是真实的。
他连梦都不知道，他连这是梦都不知道。你想，他还不是梦中的东西，全是梦中的。对吧？他肯定是梦中，不是现。注意，佛教一开始啊，一传进来，这个我们中国原来没有佛法呀，没有佛说的这一套，所以传进来之后一看佛经，说这佛是什么呀？人们认为佛呀是个道士，一开始经里头啊，道士，佛是个仙人，大仙儿，佛是一个这个就是什么术士，哎，都用我们中国有的东西来猜佛。我们真是认识规律是吧？你认识一个不知道的东西，你是用已知的东西来先来理解它，所以我们就啊，佛是一个炼丹的啊。那一开始真的一佛经就是用那个道家那个叫什么无极什么这个什么反正哎都是用道家那些来那个，他就这是很正常的。后来这个出来一个什么呀？一个真如，如如空。无，这空是什么呀？他发现这空啊，不是什么，就是他觉得佛说这空很深，哎，应该不是简简单单的空，所以呢，他就想到了老子的那个无，哎，老子说过那无不是没有，无里头有东西，但是我们看不清，他就按这个老子的无来理解佛说的无，所以把真空妙有弄过来了，这是一种误解，很显然是误解。佛怎么可能？佛说的无怎么可能是老子理解的那个梦中的无呢？哎，他是执着梦中是有的，哎，那种无，所以他是肯定是邪见。佛这是说什么呀？你见到的一切法都是空，中国人没这个概念。哎，韩老一再强调，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里头从来没有佛说的这个空，这个无，就是把人间的一切彻底否定了。这个我们中国人哪有这个概念，所以他理解不了，就用那个老子的无来理解佛的无。结果要是用老子的无理解，那当然空不是没有了，你空要是没有，那就生不出有来了，是吧？误解，这是个误解。
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史，只有那时候只有郭尔经传过，
对对对，
还不知道这个三界没有心这一说法，那郭尔经就说什么都没有嘛，
对对 对, 对，所以他就认为这肯定不对哈，他就理解这个无应该不是没有，所以你看这个逻辑很正常哈，要理解前人的难处啊。
还有现在我那个有一个就是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比如说我理解啊，就是佛经上讲的这个空也好无也好，其实就是我们平常人最平常的这个意思，无就是没有，空就是 假的，啥也没有。但是我经常听到很多学者啊、老师，他们都这样想，就是说，这个空和无啊，就你不能以你现在的这种习惯性思维和平常的这种思维去理解。比如说那个赖永海教授，他一讲什么，说空，他不是探讨有没有这样，他是一个立体的思维模式。等于他要把那个，就是说他这个空，他不是我你常人能理解的，它里面有生意，它是超出了你常人的思维。
不用
到你晕了
啊、不用重复他们这些找的理由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他理解不了佛说的空。实际上佛说法呀、啊，就是用我们老百姓最容易明白的话，哎，那佛的智慧是吧，都是肯定是用我们最平常的话，最容易理解的话来讲法的，哎，所以佛说空，
说一定相信观世音菩萨会说人话，
就是哎，就是说要相信佛菩萨都是语言大师，他绝对不会说这个找一种那个特别别扭让我们要费很大劲儿都不能理解的那个方式哈，那太笨了，是吧，那不是佛菩萨办的事儿，佛菩萨一定是给你说的哎非常明白，最明白的话，哎一定是这样的。然后就说这些人为什么要用那无数的莫名其妙的那个搞得很复杂，仅仅是因为他理解不了面前是空，哎，他不承认面前是梦，仅仅这就这么简单，他不认为面前是空，他认为面前有，可是佛呢到处说空，你看这心经没一个有字，空空空无无无，全一无到底，最后无所得，他就傻了，这怎么理解啊，这实在没法理解，最后只好说这空一定不是没有。我在讲经的时候，那个有人跟我说有一个人来讲佛经，说那个这五蕴皆空，你一定不能理解成那个，你以为佛傻呀？啊，明明看着五蕴有，他就说空啊？你看他多聪明！他说那佛说这空，这肯定不是空的意思。哎，你看。原因在哪儿啊？他看不懂面前是空的道理，就仅仅是这么一点。
我再插一句啊，刚才在跟您看，您姐刚说这个，此中身者、受者什么？彼所受持，彼如是受持，事实处实言说，这是问话。我工作有段时候，当时是这样回答，您电脑好看吗？这个身者是以为有身体，这个实人说是往下连是吧？身者受者之彼所受之彼能受之事实处实言说之，是以为有真的实，这很清楚。还有第二个，你说真空量，我给你带回一下啊。这个真空量，这老师解释很清楚。就佛法传到中国以后，有点被革命，你说过是吧？老用道家思维解释佛法，这词从哪儿？从老子《道德经》，焉知以为有是吧？焉知以为气，当其无然也，气之用有之矣。为力无之以用，老子什么意思呢？焉知就是所谓泥城啊，烧成泥罐，池内泥罐时候变了，这是有。中间这空的，他认为正因为空，我们才能喝水，是吧？他这种是建在基础上，非常遗憾，用道家这种思想解释的佛法。所以我每每感慨，不是说我太老古马屁。
承认你道理说的是对的，就是说老子说的那空无啊，完全是我们梦中的世间法。哎，他是把梦中之实的，梦中也不是全是有啊，你如果这屋子里头满满的，那装不了人了，他是说你得有空有无，这完全就是世间一般道理是吧，跟佛法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道理是对的。前边那个他说的也很好，我觉得很复杂，其实他一句话就给说清楚了，所有的身者实，都后边都带一个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都是实，有只有实是有的，身者实，就是身实，就是什么呢？就是就是认为有身的实，身者实，身实是五前五十，哎，身者实是那个第七十，哎，都是认为有身者的实，哎，然后后边什么还有语言实、数字实、什么时间实。都是时时方时空间时，认为有时间的时，认为有空间的时，十八个全是十，十二十几个全是十一个，全是时。哎，为什么这个说时？为什么叫时时方时呢？ 这个时啊，它那个内执照的内容不一样，这个执照时间时有，那个执照空间时有，这个执照身时有，那个执照什么人时有，是吧？所以给这些时起了执照什么的时就叫什么时，它实际上是十一种时，都是时，时是有的，并不是它执照的那个东西有。哎，这一句话就把那个问题给他回答了，他就这很简单的句式，人家是身者身时，身者时，受者时，什么都是那个能受时，都是时，根本没有那个身者受者，根本没有那些东西。执照有身者的时，执照有受者的时，哎，这是我们一切时的那个分类方法，是吧？你十八戒全是认识，哎，执照有什么这个的，执照有眼的，执照有都是时。唯识就是唯有识，但是这个唯有的识呢，你一分类，你可以分执照有五蕴的识，执照有十八界的识，哎，来给他把识分成类。对，这不错，一句话把那问题已经解释清楚了。
就刚才老师一开始跟我们总结的，就是说那个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能所，这一块应该是属于心里面的那个能所，是吧，老师？
对，
哎，身舍识，所有讲到识的部分，实际上真实有的部分是在心里面。我们学到三性里面的一条起步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可以有在参照今天学习的内容，我们再回到一他起自性，一他起自性的能所和就是一个大的心的一个能所，和我们遍计所识里面的一个能所。一定要把这个明确的分开来，绝对不能把遍计值里面的能所和一他起的能所把它混在一起说。对，我看见这个杯子是没有，但是杯子后面有一个东西，它是有的，他就把这两样混在一起。这是我们常常要犯的。
我甚至有点儿在，就今天讲那个三种三不性，什么青罗或者问明辉老师，就围绕话题围绕着三不性，真的把这三不性都大声说话，没事就讲话，很重要，今天讲。
这是韩老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在他前头没有人特别强调这个三自性，哎，后来他就把唯识学分成了三部分，叫唯识学、三性学、般若学。唯识是包括般若的，因为唯识说遍计所知性都是空，这不就是般若经的全部内容吗？三性里的一性是也可以说两性。三性里的前两性啊，就是遍计所知性根本没有，圆成实性永远不变，这两个是般若经的，我想一下，般若经里头应该是有这两项内容，但是般若经呢重点说第一项内容，就是梦中一切法都是空，遍计一切都是空，都是遍计所知，这叫否定世俗地。圣义地呢也提，但是强调的不多，而且讲圣义地的时候呢，用那个没有遍计所知性就是圣义地，他不讲圣义地的真实有的方面，哎，所以等于圣义地光说遮全不说表前，说了一半，这是般若经的那个就是讲二地，只有唯识多出来一个讲三性，比二地多出来什么呢？就是你梦没有之后真实状况，多出来一个一他起性。所以啊，这个三性里头包含二谛，就是包含般若经。所以韩老说，唯识学分三大块，叫唯识学，就是三界唯有识；三性学，般若学。哎，般若学是空遍计值的，唯识学是讲一他起的。那个三性学是讲这两个二谛的关系的，就是真谛跟俗谛的关系。那个般若经里头啊，提真谛不多，提圣义谛不多，而且呢他提到也不说他真有什么，所以般若经啊只讲空，这不是还没讲完，这就叫不了义经。哎，你得什么是空什么是有，全把佛法的全部道理都讲完，这才叫了义经。哎，这个我们要那个佛说的根据就是那个解深密经的三十判教，我们回头看情况，我们先学诵的，别到时候最后诵的没学完，就这就不行了。先学诵的，有时间我们把那个三十判教， 哎，学一遍。
哎，对，刚才我接着那个瑜伽问的那个问题，就是第二个颂字，由依缘力使转起，为事所变计，是指。那么这个由依缘力，这个缘力在后面的这个，他说故能显现为依他。那么这个缘力是指的真实因缘。
对。
哎，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原理其实就是依他、
嗯、对对对，就那个依他起的他
总说现行，这个整个心里面的内容，
对，
总说现行，那由依原理。那么在这里我们学这个大通乐藏，学转天藏经集，讲到十二因缘，于老师也多是讲到说十二因缘里面佛也经常说这个缘、
嗯、
啊，各种因缘，就是因为缘才在一起，这个不在一起它就什么都没有啊，因为但是这里我们对小乘讲的这个缘和这个缘力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我们理解小乘法和这个了义法的这个
好
明显的区别。
我顺着这个题目讲一点啊，就是说小乘呢，他是认为法梦里的法就是有的，哎，只是没有我。这样的话他讲的十二缘起呢，实际上是假缘起，梦中缘起嘛，啊，这是方便说法。然后这个在唯识经典里头呢，佛讲真缘起，就是那个心里啊，就是只有种子现行的真缘起。在这个成唯识论有那个颂的，就是只有这两个是真缘起，其他的缘起都是没有的，哎，只有心的种子现行这两位依他起的因缘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呢，在解释密经里头还有一些其他经里头啊，佛说这个真实存在的缘起有一个名字叫甚深缘起，这个在小乘中观唯识里头都讲甚深缘起。为什么真实缘起是甚深缘起呢？就是这个心呐、啊，我们都看不见，连阿罗汉辟支佛都看不见，只有正道初地以上的大乘菩萨跟佛才能看见。为什么呀？梦里的人都看不见，你必须梦醒了才能看见心。所以这个甚深缘起，真实存在的缘起是只有大乘菩萨跟佛才能看见的，这叫甚深缘起。哎，就是一般人看不见，所以甚深藏得很深，阿赖耶识最深的潜意识。这个是佛说这个甚深缘起啊，那他们的那个缘起叫什么呢？佛也有名字，叫假名缘起。诸所有法无非假名，都是假案例的名字，根本就是人们起个名叫它，实际上根本没那些东西，那叫假名缘起。哎，但是在讲甚深缘起的时候啊，佛经常也讲什么呢？用十二缘起说甚深缘起。有人就说了，十二缘起那是梦里的东西，怎么会甚深缘起里头有十二缘起呢？注意啊，你们能不能回答？佛十二缘起啊，在讲甚深缘起的时候，佛也用十二缘起讲。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心里面的，比如说刚才说的真实，我们的这个各种识，用它这个十二缘起的方式来解释。
就是在我们心里头啊，那个甚深缘起，就是那个种子现行，它的内容还是世间梦的内容。所以你表现说甚深缘起有什么呀？你可以随便讲，你比如说十二缘起就是什么呀？你心里头在演那个十二缘起的影像，起十二缘起的影像，但是没有十二缘起的东西。比如说啊，叫阿赖耶识，行缘识，行是三行，身口意三行，那就是我们现在了，是吧？一个前世的梦境，身口意三行，行留下记忆，熏成阿赖耶识。这个行在这个甚深缘起里头有没有啊？佛菩萨在你心里看电视看电影，你是不是在那儿整天上班什么吃饭？哎，这就是身口意行，行缘识。但是这个行呢，它没有人，它有那个行的影像，所以呢甚深缘起也那个内容啊，就是十二缘起，它不可能是别的内容，对不对？你说要是他不吃饭不上班，你心里头有什么缘起啊？没缘起了，是吧？哎，所以呢十二缘起呢，既可以用它表示梦中的假法，也可以用它表示佛菩萨看到的真实的缘起。就是他看你心里的那个电影啊，比如说你转人道的，哎，然后熏成记忆，记忆呢十缘名色，哎，受精卵佛看见了， 哎，然后受精卵长大也六根长出来了，六根长出来了，有感受了，有感受了，爱缘取，取缘有，生缘老死，你那个梦中的影像就是十二缘起，哎，所以甚深缘起也可以用十二缘起表示，哎，这都是这个读经的时候啊，就是说你懂了三字性之后呢，你去理这些道理都能理通。
老师，我看到那个超体电影当中有个情景，就是那个 Lucy 她开了那个就是潜能解放术之后嘛，她看到我们面前就是有很多那个无线电波，然后她就直接拿手机一拉，把她要的那个电线拉过来，她就能知道就是你们在，因为在那个就有点像于她就是真实世界里的人们既看不到也不可能接受，所以必须要拿个手机过来，就要找哎，一拨到那个频道，哎，我也听得到那个声音。但是它是经过转化了，等于说把真实的那个世界的发生的那个东西，就转化成人的。
哎，打比方这样可以，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假缘起跟真缘起啊是有密切联系的。哎，所有的假缘起都会留下记忆，就成了真缘起。哎，只是你在这个假缘起的时候认为有山有人，哎，真缘起的时候全是影像。哎，对，什么也没有。
老师，好像这个我理解啊，就还有这个一对一的关系。比如说，我现在看到一个游客在我眼前，就是前面台阶上走过去。我理解就是说，真实的情景就是，当然我指的是眼前这个景象啊，就是说有两颗真实的心是存在的，就是我的心，他的心。他的心里面现在有一个小屏幕，你相当于正在放什么呢？就是正在放，就是他从庙这地方台阶走过，当然他那个心里放的那个古井，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那个看不见的那个电波一样的。那我呢就是心，我的心在观察他的心，但是呢这个是不能够被我意识到的。
对，
意识到必须就是要转化。
哎，对对对，
是的，相当于那个。然后我的心意识一转化之后，我就看到眼前有一个人在我眼前晃过。
就是这样
啊，这个我觉得
就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景象是假的哈，但是它一定有那个心理的真实影像做支持，哎，意识去翻译那个影像，你意识不种子不升起那个现象，你看不到这个影像，哎，所以会出现什么呢？就是那个有几个人看到，一个人看到，别人看不到，那就是他的。你比如说，有人看到说，哎，佛菩萨，看见佛菩萨了，哎，有的人就看不见。这就是业力不同，它那个种子显现不同。哎，对，我们就慢慢的依这个借这三十八个颂子呀，来理解佛说的那个真实状况。哎，越理解越准确，越理解越清晰。你把这个三字性，你看现在我们对三字性理解又清晰一下了啊。梦里的都是遍计所知性，哎，能做梦的心是一他起性，哎。梦里的都没有这个真理，这句话是圆成实性，三字性就是这三句话，所有的佛经所有的论都是在讲这三句话。所以为什么一开始越藏，就是春节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少林寺，重庆同学们在这越藏，怎么越啊？他们就说我们能越，我们这个就是看不懂，那就是什么呢？我说你哪个经看不懂你就说哪个，拿出来。我没越过藏，我就越了多一点了，就没有时间了，就然后那个拿出来就讲，拿出来就讲。为什么？就是因为我知道佛说的这些话里头啊，他不是说一他起，就是说遍计执，要不就是说圆成实，他出不了这三样。所以你只要一看，哎，这你一看就知道他说的是真有还是假有，还是这个说一切都无的这个真理，哎，所以真的是你掌握三字性之后啊，一切什么诸佛秘密语言对你没秘密，就这三样东西，哎，就是那样。和那个他们也讨论着说，哎，真是说叫360度无死角啊！你就随便拿，你就拿出来就讲，哎，然后呢，后来呢，就是在回北京之后也是这样，就是大家提，后来大家说提不出来了，说干脆，说干脆老师你说怎么讲吧。后来我一看一二册比较都是故事哈，比较好那个理解，第三册一看从那个称赞大乘功的经开始讲空。不好理解了，是吧？人们就对这个空不理解， 哎，你要说有谁都懂，哎，就对空不理解。我一看那个，好，从这儿开始讲，都是讲空的，那是真难。哎，可是你要是学了三性呢，一点不难，空你一点不害怕是吧？你还高兴了是吧？梦里它就是空嘛，你把梦空了，那不是见到真实，不是出地菩萨了吗？那成圣者了，正高兴了。可是你不知道三性的人呢，空真害怕，是吧？啊，这都没有啊，那真的恐惧。这就是根性问题。哎，还有没有想聊一聊的？
那个理解，我意思对这个还是不是很清楚啊。想可能明天你会讲，那他刚才这位师兄提出来了，那你看是不是这么理解啊？那个种子起现行嘛，就是前七识，他的第六意识了，然后他又会
翻译这个，
去翻译是对动的自己的呀。
什么
自己的种子里面的信息，还是翻译其他的一大起的信息呢？
他这个第六识啊，是所有的种子他都能圆，
自己的种子以及别人的种子。
个人我的种子都能圆，都能圆，嗯，都能圆。哎，我第一句回答的是自己。有人说六十他自己种子，八十的种子他都能看到，这是自己的。然后呢，他不但能看到自己所有的种子，他还能看见所有众生的种子跟现行都能看到。
都能去，
哎，都能看。
啊，圆了之后，他就会以自己的语言去圆，那个时候就生出来的东西就是变异值了。
嗯。它翻译出来的就是四显现，就是遍及智了，就是我们看见的了。
那个实际上那个空包白相，我大概我也表示一下我的理解啊，不知道是能不能帮助你理解。就是假如在真实世界里面啊，真实世界当然看不到，就在真实世界里面，实际上那个游客的心跟我的心是有个主客关系的，就是等于说他的心。
他现在看你，
我作为一个观察者，对，他是一个等于说我的一个观察的对象，或者说他实际上是我的一个外境，等于我的心在观察他的心。但是当我的意识把它翻成梦的时候，他就进了我的梦，就这时候他的形象什么就变成我梦中的一个内容了。其实就是
那全是你意识的，
哎，对，
哎，历史上有那样的故事，一个好像还是个当官的娶媳妇了，结果晚上一掀盖头呢。吓他一大套，扭头就跑，跑了就不敢回家了。结果后来在京城呢，当官，他见了那个宰相，好像是，哎，结果呢，宰相呢就把他老婆叫出来给他端茶。后来那个宰相就告诉他说：“这就是你吓得你逃跑了的那个媳妇儿。”哎，就是他在观察他的心的时候啊，由于他跟他有特殊的恶缘。他一看把他到底也没说他看到什么哈，但是就把他吓得呀，哎，吓得就跑，从此不敢回家，因为回家那个家里给你订的婚，你不那个什么哈，有这种事儿。哎，就是我们实际上是什么呢，只有心，我的心在观察所有众生心，但是还在观察自己的心，也在观察，哎，然后他来用他的语言来翻译这个梦。其他人跟你一样，他也在用他的心观察所有众生心，哎，每个人翻译的是自己的梦，都不一样的。在这个一般呢，我讲过这个梦不一样，但是呢，它有一样的部分，有一小部分是一样的。这个有一小部分重合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就误以为这个东西是客观存在的，就是物质。说你梦里头有这个庙，我梦里头也有这个庙，好，这就变成那个什么，就实际上是你梦里头有，我梦里头也有，大家梦里头都有，并没有客观存在的庙，但是我们人误以为就是这儿客观存在一个庙，他以人数多少来判断，就是我说的那个，如果就你自己看这是一个庙，你问别人，别人都看不见，那人就说这是假的，其实没有真假，都是假的，是不是啊？你看见有庙就是有庙。这个事儿也挺多，是吧？精神病就是什么，他看见这儿有，他听见什么声音，别人听不见，别人就说他是胡说，实际上他一点没胡说，他真的有那个声音，真的看到东西了，哎，所以就是，你的意识在给你翻译别人众生心里看到的东西，重合的叫物质，不重合的大量的感觉呀，那就是不一样的，那就叫精神，哎，你看我们梦里头一进这屋。重合的是这个物质，不 不重合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感觉，你产生的想法大家都不一样。哎，实际上呢根本不存在这个区别，是吧？就是都是你的梦，哎，只是跟别人重合不重合，我们就误以为有客观存在的。
我想问一下，当你说用意识的语言我来翻译的话，这个意识的语言它不是平白无故的吧？它是
对呀，
是来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它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来翻译。比方说你，比方举个例子啊，我看到他的伊卡奇，我来翻译他的话，那是不是也是，你看他一整套也是一个伊卡奇的一个过程呀？
是伊卡奇过程，它是意识嘛，它就是伊卡奇，就是真实存在的心识。他为什么把你看到他心之后翻译出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声音呢？仅仅是因为他原来熏习的记忆呀，是那样，哎，熏习的记忆习惯是那样，而且仅仅是人道的习惯看这样的颜色。你变成牛，他看的颜色也变了，声音也变了，是吧？你变成神仙，他看的颜色声音又变了。
那意识的语言其实是一他起，
哎，意识的语言是一他起，
也是一他起，
哎，对，就是那个说神仙为什么看那样的颜色呀？因为你做神仙的时候熏习的就是那样的颜色那样的声音，所以你做神仙梦的时候它就那些种子那样的颜色那样的声音就升起。
那意识如果执着这个是实有的变形，
对，但是那个种子就是它执着实有的那个心，那个整个思维过程它会留下记忆。你再做梦就是靠这些记忆升起现行。我们为什么人是看只能看到三种颜色呀？就是我们在人道的时候就是看到的三种颜色，就是留的这样的记忆。所以到你再转到人道的时候，就是做人道梦的时候，只能用这样的三种颜色来升起。
意识的语言我们认识不到吗？
这它是真实存在的，你都认识不到啊。
认识到意识的语言。
还有这个认识不到，就是后边我们要讲，就是心不能认识心，能不能反过来认识能？能只能认识所，哎，就好像我说你那个照相机只能照照相机之外的任何东西，它不能反过来，能不能自作，哎，刀不能自割，哎，手不能自握，你右手把右手握起来，它是一个东西。那个我们人这个梦里头都是二，你不分别二，我们没办法。你这一个手，你让这一个手把这一个手抓起来，他只能抓他手之外的任何东西，他是能，那个是锁，他可以能不能抓能？你用右手把右手抓起来，他不分二的，他没法干了。哎，这是梦里的傻规矩，不是真实。哎，如果你梦醒了，那就是根本什么自心他心全看得清清楚楚。哎，有什么就看到什么，所以在梦中啊是。能不能见自心的，因为你正在用这个心，它是能，它正在看心外的东西，所以它看不见自己。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我们的意识可以意识到，就是意识到自己的种子，可以圆到自己的，可以圆到他心的种子。那么这里这个刀不能是割这个道理，在这个地方好像有。
我是你记住啊，是梦里头能不能见能，哎，那个是说的梦外的真实情况，那是佛菩萨才能看到的情况。哎，
所以说那么在这个意识它叫做变寂，
嗯，
哎，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这个变寂它实际上还是指的梦外的，
那个能变寂的心是在梦外的，
嗯，
对，依他其实在梦外的
变寂是真实的，
对，变
性
是真实的，实际上
所执的是假的。
对，
嗯，对，这就是那个最基本的那个能所，哎，能变寂的心是有的，所变寂的梦是没有的，这是一个最常用的。然后我说了，分三个层次，就是心真实有的心里头，你还可以，那就是假安理，是吧？我们又没见过，哎，佛跟我们讲说有能有所，哎，种子是能生，生现行，现行也可以说能。现行是能熏，它能熏出所种子来，哎，这都可以安理。然后梦里头又还必须得安理能所，没有能所我们人就什么也看不到了，是吧？梦里头安理能所，那就是什么呢？我是能看能听能说能吃，啊，一动念一分别就是能所。哎，梦里的能所那就是全都是空， 三个层次。哎，今天跟小五一讨论，三个层次出来了，能所分三种层次。哎，
那么能对于意识开发有两个功能，老师也讲到过，有两个功能，一个是我们这个分别的这个能力功能，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是比量，一个是限量。它我们开发就是我们修行就是开发这个意识的限量功能。那么在这一块上面，我们在三支线对照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个跨过去的这个空间里
啊？很简单。就是首先说这个我们意识有限量比量啊，比量这是真实的，就是我们分别一切法啊。那个说前五十是限量啊，那是方便说法。我们前五十啊，真正的限量就是真实存在的那个限量，心里的那个限量我们看不到。我们看到的限量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颜色呀，已经不是限量了，已经是分别出来的。已经是分别出来了，哦，这是这个，这是已经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在梦中的人看不到真正的限量，都是比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怎么把这个比量换成真正的限量？方法很简单，你把这个比量让它不升起，那就是没梦了嘛。哎，你自然就是没梦了，就没比量，自然就是限量。所以还是修如梦观，让这个梦中断。
那就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那么这个意识，它的这个比量，它用比量的方式在运行的时候，实际上它限量的那一部分，限量的那一部分是意识。我想问的问题是，它这个意识本身，刚才我们老师也讲到，它是真实的，在真实的那一部分，它还是在运作的，一个浅层的意识一直在那里运作，在编辑。那么我们现在说显现的这一部分，只是我们把它去掉就好了。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说来说去就是闻思修佛法正见，积累法身种子，是吧？积累够10%，自然就行。
关于老师这个啊，我那个就像金勇刚才打了个比方，我希望有人理解，就说那个就说真实和虚妄啊这两个之间的区别啊，就是拿个简单这个比喻啊，拿个比喻，就是拿这个手机来说的话，就是我在手机上面放一个视频的时候。放那个视频的时候，你在放的时候，这个手机真的在放。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屏幕，我们是看不见这个视频的。如果没有这个音箱，我们也是听到这个声音的。得有一个屏幕，我们才能看到声音。我们得有一个喇叭，我们才能听到这个声音。我比如说，我们要尝到这个里面的这个视频里面的东西，我们得在给我们舌头接一个什么感应器。对，我们得闻到味道，给我们鼻子里接个感应器。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能闻到这个视频里面的东西啊。但其实这个视频手机上面有没有在放这个视频？它在放，它真的在放这个视频。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屏幕，没有这个音箱，我们就感觉不到这个视频在放。就打一个比方啊，就说这个手机在放这个视频，比如说它是真实境界的心真的在运作，那么我们的凡夫的色声香味触法，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比喻它的屏幕啊，屏幕上面它的这个音箱放的声音呢，我们直接分析出来。
内有一个东西制作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
我是这样理解。如果你把这个手机运行机制比喻为真实的话，这个比喻就是手机里其实就是电呐、啊、什么在那儿瞎转，但是我们呢说，哎，谁谁谁把谁谁谁给打败了，
对对对对，
就是变进出人来了，变进出法来了，变进出东西来了。实际手机里头没有人，没有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是吧？哎，对对对，这个比喻可以这样，对。哎，这就是比喻我们本来这都是那个一个新的运作过程，但是我们人呢，非说有物质、有精神、有我、有你，是吧？
对对对。
哎，
就但其实佛菩萨就是不需要这个屏幕，也不需要这个喇叭，他就能直接看到这手机里面在干嘛。
哎，对对对。
他不需要这个东西，他看得很清楚。
不需要听到声音，不需要看到颜色，
不需要转换。
哎，
不需要转换，
对，
不需要转换。佛菩萨不需要。
直接看到手机的整个运作过程。
他就直接就读了个001的感觉。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对，很好。
什么黑客帝国里面说那个母体，它其实就是一串数码，
数码，
对吧？
那个解释很好，你看他那个一开始就是，那个谁，你要到最后啊，看那个特工的时候，最后就是变成数码了嘛。那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没有特工，完全是计算机的那个程序语言给。在屏幕上显出来的特工，是吧？为什么他最后能把子弹扫射过来，他 手一推，子弹就停住了。哎，他一摸就往地上一扔就掉下来了，就是因为全是程序编出来的假程序，他认识到真实了，哎，他认识到真实了，一切都是数字，是吧？哎，就是换到我们那个为师就说，一切都是记忆，是吧？哎，就是这个，你生出来的所有的什么人啊、物啊，什么都是假的，你掌握住了这一点，你想怎么改变怎么改变，是吧？我从程序上改变，哎，心一变。就是等于宣扬了什么呢？黑客帝国就是告诉你一切为心造，所以最后他战胜一切，什么子弹都可以停，想怎么着怎么着。哎，那对导演理解研究佛教研究的相当到位，哎，比那个说空不是没有的那就不能比，哎，人家就知道你这一切都是幻象，哎，一切都是数字，一切都是程序编出来的假象。演那个，所以后来很多电影啊，对佛教的理解相当深入。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超体，那个别人就叫总结的非常好，吃药成佛，是吧？我们成佛就是把人的智慧开发出来嘛，开发出来就是叫什么那五，它里头是五通，我们还加上漏尽通，就是一切烦恼度一切苦，你要从梦中醒来嘛，漏尽通，哎，烦恼都度完。所以实际上就是开发人的智慧嘛，所以那个就是他只是用药把人的智慧开发出来了，什么20%是天耳通，30%天眼通，哎，实际上就是我们成佛过程。所以这些现在这个叫量子力学革命啊，帮佛教特别大的帮助。哎，你给现在年轻人再讲这个说一切都是空啊，一切什么，他因为有量子力学那个基础，但是有些人呢，没有想过，不理解。双缝试验在高中物理就讲，我问了一下呢，说听过，但是谁也没想到说那里头包含着说这个世界是波粒二象性，就是说这个世界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哎，它在你眼前的显现是受你的意识活动的影响的，哎，没想到那个道理。所以这个说到上个世纪世界流行唯识热，哎，这是科学很大的功劳。所以现在科学这个唯识特别流行，学唯识到处也没商量，到处这儿学唯识，那儿学唯识，就是因为唯识符合了现代科学训练出来的这个逻辑思维严密的人，那唯识给你讲的，你看一个步骤都不漏，是吧？他不是那个说直指人心顿悟成佛，没有方法，哎。所以这个唯识啊特别适合现在的这个人来学习。哎，韩老还说过一句话，他说有人说唯识太繁琐了，韩老说唯识是等于什么呀，把你成佛的路上啊所有的路标都给你标出来了，你看着繁琐实际上是最捷径，你就只要看懂一步我就走不错，是吧？他说禅宗，哎，不立文字顿悟成佛，直指人心，他没有中间那个步骤，那你就入不了门，就入不了门，是吧？所以那个六祖说他是接引上上根器人，呵呵，你一般人都不行。但是这个唯识呢，只要你看得懂佛经，是吧？听得懂汉语，不是汉语了，听得那个别的语也有讲唯识的哈，听得懂语言你就能学。哎，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福报。